他们用磨尖的鹿角做成的梭镖和用硬碎石做的战斧并不很可怕，他们使用这两种武器极其灵巧。一霎间我们就打垮了他们的队伍，我自己俘虏了一个大家伙，他的手在决夺他的战斧的搏斗中被我打断了。我们俘获了几十匹马，但因野性难驯，脾气恶劣，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捉了大约20个俘虏，他们全都负了伤。我叫人仔细地包扎好他们的伤口，并且在莉莉的请求下送给他们毯子、武器和重伤员所需要的马匹，然后放他们走了。这些可怜虫本来以为他们一定会被绑在树桩上受苦刑，已经唱起他们单调的死亡赞歌来了，现在则对他们深受的待遇惊讶不已。他们以为释放他们如同印第安人的习惯那样，是为了再捕杀他们。可是当他们认识到没有这种危险时，就一面赞颂着我们的勇猛和白色花朵。他们用白色花朵来称呼莉莉的慈悲，一面高兴地离去了。但是这一天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悲哀的事，对这次伟大胜利的欢乐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投上了一层阴影。我们的人没有一个被杀死，但有许多人受了重伤。情况最糟的是亨利·辛普森，他过分狂热地投入了战斗。那天晚上，他的情况非常危险，痛苦地挣扎着，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儿，但是这可怜的汉子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下巴被战斧砍掉了。他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声：“
宽恕我，队长。”
然后痉挛起来了。当我记起那天早晨在我耳旁擦过去的那颗子弹，我猜出了他心里难过的是什么事。我以合乎基督徒的身份原谅了他。我也知道，他把他对莉莉的深深的，然而是秘密的爱情，一起带进了坟墓。他一定是有意的自求死亡。他在午夜时分死去了，埋葬在一株巨大的木棉树下。我用我的刀子在树干上刻了一个十字形的记号。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面前是一片比以前更广阔、平坦和更荒野的大草原，这是白人足迹没有到过的土地。总之，我们到了内布拉斯加。最初几天，我们在光秃的平地上前进得相当快，尽管由于缺乏燃料，旅途是很艰苦的。布拉特河在这一望无际的地带穿过，它的两岸有许多杞柳和柳树，河岸虽平，因河水泛滥，我们走不过去。在这期间，我们晚上都用水牛粪燃起小火堆。水牛粪没有晒干，所以与其说是燃烧，还不如说是冒着蓝烟的闷熏。我们备尝艰辛，尽力要赶到大蓝河，指望在那里找到大量的燃料。这里的周围地区全是一片处女地，全身黄褐色、肚皮白色的羚羊群经常在我们篷车队的前方跑散开去。在波浪式的青草丛中，不时浮现出异常巨大、长满粗毛的野牛头，两眼充血，鼻孔冒气。在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野牛，像黑色的斑点，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多次经过被草原犬鼠翻堆起来的一排排土墩，印第安人起初没有露面。几天以后，我们看见三个试着羽毛的印第安人骑在马上，但很快像幽灵似的消失了。后来才知道，我在密苏里河旁给他们的教训是大阿拉，他们把我这个大劳夫叫成这样， 的名字成为草原强盗杀人不足的一种恐怖，而我对俘虏的宽大也取得了这些野人和残酷不足的信任，他们并不是没有侠义的天性。当我们到达大蓝河的时候，我决定在长满森林的河岸上扎十天营。我们前面要走的另一半路程，比起已走过的一半要困难得多了。大草原的那边是洛基山脉，再过去便是犹他和内华达的崎岖荒原了。我们的骡马虽然有着丰富的优良饲料，但也都因疲劳而消瘦了，所以必须有一段长时间的休息来恢复他们的体力。为此，我们扎营在大蓝河和水塔河所形成的三角洲上。这地方两面是两条河，另一面是一排两辆并列着的马车，这样有利的地形几乎是攻不破的，特别是就地还有木材和水源，因此营地里的事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警戒也不需要了，我们的人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段时光是我们旅途中最好的日子，天气好极了，夜晚很暖和，我们可以在露天下睡觉。我手下的人们早晨出去打猎，中午满载着羚羊和松鸡回来，这种动物在我们附近有千千万。其余时光，我们吃吃睡睡，或者唱歌，或者打燕鸟作乐，因为经常有成群的燕鸟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在我的一生中，没有比这十天更美好更幸福的了。从早到晚，莉莉和我形影不离，我们的共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不像以前那样仓促的会见。我越来越相信我要永生永世的爱这个温柔的好人，我更深刻更亲切的了解他了。夜里我常常不睡觉而思索着，他为什么成为我如此亲爱如此必要的人，就像呼吸的空气那样对我的生命那么必不可少呢？我热爱他的美丽的脸容，他的满头长发，他的像内布拉斯加的天空一样湛蓝的眼睛，他的纤细优美的身段，这身段好像在对我说，
扶住我，保护我，没有你，我在这世界上就活不下去。
是啊，上帝是我的见证，我爱他的一切，乃至他的每一件朴素的衣服，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促使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而且他对我还另有一种魅力，那就是他的温柔妩媚。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女子，但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一个天使，而且我再也不会遇见了。当我想到这点时，我心头充满了永志不忘的荣幸。他的灵魂是这样的娇嫩，就像任何人走近时就会把花萼闭合起来的花朵一样。他对我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敏感，他能感受到并反映出我的每一个思想，如同透明的深水能照出所有在水面上经过的东西一样。他的纯洁的心怀着温柔的羞怯迷恋于爱情，我体会到当他献身于爱情的时候，他爱我一定是爱得多么的深切。在这种时候，任何男子心灵中的一切情操都会融化成为一种爱他的高尚感情。他的天性是这样的淳朴谦逊，使我必得让他确信爱情是无罪的。但令人为难的是，我不知怎么来做到这一点。住在两条大河岔口上的这十天，就在这样的情绪中度了过去，我的幸福就在那里达到了顶点。一天清晨，我们向着水塔河的上游信步走去，我要给他看看水塔， 因为离开我们篷车队一英里多一点的地方有一个水獭巢，那里繁殖着水獭。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下层林丛，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这是溪流造成的近似河湾或湖泊模样的水池，四周长满了高高的山核桃树，河岸边上都是柳树，倒垂的柳树深深地没入水中。水塔筑的堤坝高出河面，挡住河道，水池中的水始终保持着相同的水平。透过它那晶莹的水面，可以看到一座座像圆顶小阁楼那样精巧的动物住房。人的足迹还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四面被树木封闭起来的深处。我们小心地挪开细嫩的柳枝，注视着光滑如镜的湛蓝的水面。这块小小的水族居住区没有什么动静，水獭显然是在熟睡之中。水池上一切都很沉静，以致我能听得见莉莉的呼吸声。她正在柳树丛中把她那披着金发的头靠在我的脸颊上。我用手臂抱住她的腰身，扶住她站在陡峭的河岸上。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眼睛陶醉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情景之中。我习惯于荒野上的生活，我爱大自然像爱我的母亲，并且切实地感受到上帝观看宇宙时那种钟爱的欢乐。那是早晨极早的时光，晨曦刚刚吐露，曙光透过山核桃树的树枝变成了红色，露水从柳叶上滴下来，天越来越亮了。松鸡来到了对岸，它们全身灰色，胸部发黑，头上生着丛毛，它们的嘴像鸟嘴一样，饮过了水都朝上仰伸着。
拉尔夫，多好啊！
莉莉轻轻地说。至于我呢，我一无所思，只幻想着在遥远的峡谷中有一所小屋，幻想着他和我在一起，持久过着安宁平静的日子，直到此生的末日。我们深深感到，在这大自然的欢乐和宁静之上，又增添了我们自己的欢乐和宁静。在这生活的黎明之上，又添上了我们灵魂中幸福的黎明。这时，平滑的水面泛起阵阵涟漪，一只潮湿的、长着口子的水獭头露出水面，在晨光照映下显得有点发红，接着又露出一只。这两只动物一面用它们的小嘴发出咕咕声，一面劈开镜子似的水面向堤坝游过去。它们爬上了堤坝，坐在自己的后腿上，发出一声尖叫。于是大大小小的水獭头像魔术似的出现了，水池中只听到扑通扑通声。这群水獭起初似乎只是玩耍和游泳，后来高兴起来，凭他们的喜爱大声叫喊着。第一队出水的水獭这时正在堤坝顶上四面张望，突然间从他们的鼻孔中发出一声呼哨，霎时有半数的水獭上了堤坝，另一半则向河岸游去，消失在柳树的垂枝下。随后那里的水面开始冒出水泡，而且传出类似巨树的声音，大概这些小动物正在忙着试啃柳树枝的树皮。莉莉和我长久地观看着这种动物生活的花样和乐趣，只要人们不加以破坏，他们一直都会很幸福的。莉莉想要变换个位置，突然碰了一下树枝，刹那间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水的波动所留下的一点涟漪表示水的深处有什么东西藏着。一会儿水又平静了，我们重新被寂静所包围，只有啄木鸟在山核桃树的坚硬的树皮上啄食虫子的声音才打破了这种寂静。这时候太阳升到树林的上空，天气相当暖热了。 莉莉还不觉得疲倦，我们决定再绕着池塘走。路上我们遇到了另一条小河，它穿过森林，从对面流进池塘。莉莉走不过去，所以我得抱她过去。不顾她的反对，我像抱小孩似的把她抱起来，跨进了这条令人迷惑的小河。莉莉害怕掉下去，双臂紧抱着我的脖子，紧紧地依附在我身上。她那通红的脸靠着我的肩膀隐藏起来，我吻了她的眉毛。就这样，我抱她渡过了小河。到了对岸之后，我要抱她再向前走，但是她几乎狂暴地摆脱了我。我们都感到一种不安。他四下张望，好像害怕似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涨红。我们继续向前走去，我握住他的手贴在我的心口上，我自己好像也有点害怕似的。天气更热了，热气不断从天空倒灌下来，风也停住了，山核桃树的叶子一动也不动，只有啄木鸟还像以前一样啄着树干。其他一切都像是随着炎热而熟睡了，甚至变得没有生命了。我仿佛感觉有种魔术般的魅力笼罩着这座森林。这以后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莉莉同我在一起的情形，只记得我们两人曾单独在一起。这时候他显然很累了，以致他因呼吸短促而大口喘气，并在那向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了虚弱的潮红。我问他是否疲乏了，要不要休息。
哦，不不，
他很快地回答，极力想抵制这一想法，但才走了几步，他突然摇晃了一下，低声说道，
不成，我实在走不动了。
于是我又把他抱起来，手臂负载着这个宝贝走到了垂柳成荫的池塘边。在一块树荫下的苔藓地上，我把他放下来并跪在他身旁。当我凝视他的时候，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了。他的脸色苍白，非常的苍白，他的一双张得大大的眼睛恐惧地看着我。
莉莉，怎么了，亲爱的？
我大声说道。
这是我呀，我同你在一起。
说着我俯下身去，像暴雨似的吻着他的双脚。
莉莉，
我继续说道，
我的心肝，我的妻子。
当我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他全身上下打了个寒战，并突然怀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狂热的激动，用双手抱住我的脖子。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丈夫。
于是一切事物都在我心目中消失了，我们仿佛同整个宇宙一起被扫除了。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发生的。当我从陶醉中醒来，恢复了神智时，日光虽然还从山核桃树的枝叶缝中照射过来，但这已是落日余晖了。啄木鸟停止了啄木，天空中的落日同照映在水池中的火红落日相对微笑着。不久，夜幕降下来了，水里的动物都睡觉去了。这充满魅力的夜晚静悄悄的，是回到篷车队去的时光了。我们走出垂柳，我不断注视着莉莉，她脸上既没有懊悔也没有忧虑，在她那仰望天空的眼神中流露着平静而顺从的神情，还有一道庄严的光轮笼罩在她那天使般的头上。我向她伸过手去，他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两眼望着天空对我说道，
劳尔夫，再对我说一遍，我是你的妻子，要不断地对我说这句话。
我明白， 无论是在荒野中，或者是我们去的什么地方，能够在我们心中立誓的只有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于是我在这森林中跪了下来，而当他也在我旁边跪下来时，我说道：天地和上帝作证，我娶你莉莉·莫里斯做我的结发妻子，阿们。对此他回答道：
现在我永远是你的了，我一直到死都是你的妻子拉尔夫。
就在这时我们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是我心爱的人，而且是我合法的妻子了。我们想到这点都感到幸福，尤其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因为在我心里对我们彼此产生了一种神圣的尊敬的新感情，一种伟大而尊严的新感情。正是由于这种尊严的感情，使我们的爱情显得更为崇高。我们拉着手，昂着头，充满信心地回到了我们的篷车队。我们的人已经在为我们而焦虑了，有些人骑了马到处寻找我们。后来我非常吃惊地得知，有些人曾经过池塘，但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喊声。为了免得别人误解我们，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当他们都围拢来的时候，我握着莉莉的手宣告道：
先生们，请大家作证，我在你们面前宣布，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女子是我的妻子，请大家为此在法庭上，在法律前，在不论来自何方的任何会提出询问的人面前作证。